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前一次呢，七章的36节这个故事呢，我们开了一个头。那我们今天呢，会开始把这个故事讲完。路加福音七章的36节，这个故事极其的宝贵，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见了神的形象，耶稣是怎样的，也看见了耶稣所喜悦的人的形象，就是这个有罪的妇人，以及也看见了耶稣让我们所警惕的那个形象啊，也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形象。所以三个形象呢，在这个短短的十几节经文里呢，讲得非常的充分和透彻。所以我们上次开了一个头，我们还是从36节往下读啊。路加福音的7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短短的十几节经文呢，一个非常宝贵的画面，就是我们的主呢，在那一天去到一个法利赛人，但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和其他的法利赛人有些区别，他愿意请耶稣来吃饭。那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这个人是不是在其他福音书里讲到呢，得大麻风的西门也请耶稣吃饭呢？这两个西门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我们不能很清楚的断定，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法利赛人一定是也有一点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和其他的法利赛人多少有点差别，对吧？其他的法利赛人都围着就是来挑刺儿的，就是来攻击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已经有初始的谦卑，所以在这里耶稣把他比作那欠了5两银子的，对吧？那还有很多法利赛人认为是他没欠神的，他一两银子不欠的，那就更糟糕了。所以有一个初始谦卑的这法利赛人呢，他叫西门呢，那他呢开始来请耶稣吃饭。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那37节呢，这个女人呢是个罪人。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女人甚至名字也没有留下，只是呢被描述成罪人。我们知道在这地上呢，其实没有不是罪人的人啊，这是一个圣经真理来的啊，一个义人也没有啊，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一个也没有。那既然一个也没有啊，为什么单单叫他是罪人？是不是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吧？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哈，我们看罗马书这句话，对，罗马书的三章啊，罗马书的三章第十节，它其实引用的诗篇的一句话，罗马书三章十节啊，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啊，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强调了两次，连一个也没有。那既然地上一个义人也没有，全都是罪人，那怎么就叫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呢？ 其实我们知道耶稣身边啊，一直就围了两群的人。一群呢，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罪人。一群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所以都是罪人。区别就在于呢，有一群人承认自己是罪人，还有一群不承认，其实就这个区别。所以在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这里在讲呢，她知道承认自己是罪人。那我相信呢，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他大概在什么状态里啊？他只是他承受了神的恩典啊，什么样的事我不知道啊。也许如果是像那得大麻风的西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医治了他，那这个非常大的恩典。那但他没有尽到和这个女人一样的认识，就是他是一个罪人、right? 他没有看见这一点。换句话说呢，这一点在他里面的那个分量啊，还没有大到像他所对面的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所以这个女人来后面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37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就是她看见了自己是个罪人，她知道神赦罪恩典的宝贵，她才做了后面的一些事。所以后这句话其实是解释了后面的原因，她知道、我的罪很大，神赦免了我，然后她的感恩的心才会那么大。所以这个37节这个是一个罪人的解释，就是这个道理啊，并不是说呢啊就这个女人是罪人，法利赛人不是，没有的啊，我们要知道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但是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她承认。然后呢37节这个女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然后就拿着，我们看见这个顺序啊，当你知道耶稣在哪里的时候啊，在当时的人呢常常会有几种的反应。一种呢就像呢有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这是一种反应，对吧？就是我知道耶稣在哪，我赶紧去就找救我的朋友。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直围着就听到直到最后呢就忘记要吃饭了啊，就是五饼二鱼就这么来的，对吧？一群的人围着他很久了。都就只有一个小孩带了一个五个饼两条鱼，其他人连饭都没准备。这些都非常好啊，当然还有不好的啊，那还有什么？就是围着要挑刺儿的，对不对？找点把柄能告他的。但是你是不是常会看见这个女人的反应呢？好像不太多，对吧？那抬摊子来看病的这是有的啊，那也有自己涌上去，人挤得很多，然后用手摸衣裳碎纸最后好了的，这些都有非常多的例子。但是这个女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她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大家想想，这个里面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对不对？耶稣是谁啊？耶稣在当时是极有能力的，或者说也有像尼哥底母这样半夜偷偷跑去的嘛，对不对？偷偷跑去干什么？我想要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啊，他想要去请教他。大家看见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在想我，一个是在想主，对吧？我想我的朋友其实也是我了，对吧？我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需要？这个女人她没有什么需要，大家注意到吗？当你得着赦罪恩典的时候，其他一切的需要好像就慢慢变得淡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就是这个女人难道她没有需要吗？我相信她需要很多，无论她是谁，有圣经学者猜她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也许她是，也许她不是，也许是另外一个玛利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富人，其实每个家都有很多的需要，对吧？很多财务上的，健康上的，很多的。那他为什么不再带着他自己的需要到主那去呢？因为他有了主赦罪的恩典。而且在这个时候，他想到的，就是，哎呀， 他就是想赞美主啊，就是想高主，就是想要把主举到他应该有的位置上去。我们很多时候忽视了圣经的一个描述，就是当耶稣啊，不是以人的形态，就是神回到他神的样子，比如说登山变像的时候，比如说神自己亲自显现的时候，在旧约里，人的回应都是非常恐惧战惊的。而天使呢，对神的敬畏啊，也是无论怎么描述都不为过的。只是我们人呢，在面对耶稣啊，就是以道成肉身的样子的耶稣，或者说当神不在眼前的时候，我们的对神的这个心呢，往往是真的没有那么尊敬，真的没有那么在乎。神应该去的位置啊，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这个妇人她特别特别就在呢，当她得着赦罪恩典了以后，她突然意识到两件事。第一呢，其实地上她要想的那些事都已经就真的不这么重要，只微乎其微了，她已经想不起来了。第二呢，她就知道眼前这个人了不得了不得，她怎么能在这个位置，她你随便怎么把她高举都不够，这是他意识到的。所以他突然之间就转向了，他一定要 exalt， 英语叫 exalt， 叫高举这位眼前的这位真正的永生神，这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这个也是每一个真正最终主要用的工人啊，他在做工时候，他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他就是在把主啊高举在每个人的面前，这就是你们想需要的，这就是 Jesus， 他的本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神。所以这个妇人并不是做给人看的，这个妇人他就是在做一个他里面特别愿意做的事。我们在地上我们有许多做事的动机和动力嘛，对吧？那即便我们在座有许多父母，你要给孩子做饭，你也有很多动机啊，动力。那只有一种呢，其实你是不会在乎别人评价的，就是你想爱他，对吧？其实你就是想把你的爱给出去，你就不会在乎 ，right？ 如果你是想要他来怎么评价，来怎么回应，吃完这顿饭以后好好学习去啊。如果吃完了以后他不学习呢，这个你就有点想法了。但这个妇人是，他就是想把最好的给到耶稣。所以你会发现呢，在他的这个心里，他所做的事是毫无保留的，一点也没给自己留下。所以他首先没有留下的是什么呢？面子，对不对？这个是最难的。一个人可以把钱给出去，但他不肯把面子给出去，对不对？什么是面子？你在众人面前挨着耶稣的脚哭，还用头发去擦，一个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啊，对不对？你可以拿你们家最贵重的毛巾来擦，对不对？绸缎的毛巾可不可以？可以的，这和你的头发还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先舍出去的是面子，后舍出去的是什么？他所有的，他所有能拿出来的啊，我们来看他拿着手里拿着是个什么呢？拿着沉香膏的玉瓶啊，注意玉瓶这个词。一般的贵重东西装在贵重器皿里，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后面有一个对比啊，耶稣有一系列的对比，我们等会儿会一点点查，我们今天会细细查这一段。我先把这个对比的当中的一个拿出来，因为我们看见了香膏，这个对比就是46节，用油抹我的头，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一跳就跳过去了，耶稣其实很有意识的把这个对比全推在你面前，油和香膏不是一回事儿。大家注意了吗？ 耶稣说你用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油就是橄榄油，原文就是橄榄油，就是点灯的那个，然后就高高头的，就是就那个油。你会用玉瓶装橄榄油吗？你不会。香膏很值钱的，因为很多香料包括墨药也是一种。然后呢，它分价值不同啊。还有什么叫真拿达香膏啊，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膏耶稣的最后那次30两银子的香膏。所以玉瓶装的香膏很贵重。我们大胆猜一下，可能就是这个不能叫玛利亚，就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能拿出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了。她应该没有什么钱啊。然后她把面子给了，她把她的所有的东西给了。然后呢，她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来看，她哀站在耶稣的背后。注意背后这个词。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在哪？这个西门在哪？在耶稣面前，对不对？在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请人吃饭的时候不是坐椅子的，是怎么样的？是躺着的啊，斜躺着，侧躺着啊，就是一个侧躺着，边上那个人又侧躺着，再一个人又侧躺着，然后侧躺着一圈啊，这就是吃饭。所以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要洗脚呢？哈，对，因为否则这个是要对，是因为它就像一个像榻榻米一样啊，就像榻榻米一样要侧躺着，所以才会有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靠在耶稣的胸膛嘛，对，否则你怎么我们面对面吃饭，怎么对面你这人靠我胸膛？这个也不，这你怎么想也想不出这个姿势来，对不对？就是耶稣坐在边上，然后约翰坐他旁边的时候。约翰的头就有可能会靠在耶稣的胸口，就是因为离得近的话，他就一个侧躺，一个侧躺，一个侧躺，就这么过去。那这个女人站在哪呢？主人请客啊，一群客人围着坐的时候，这个女人从外面进来，她只挑着耶稣去了，站在耶稣的背后。耶稣应该是面对着饭，对吧？面对着这个盛宴的，对不对？这个女人只站在他背后，站在背后说明什么？我不配嘛，对不对？他第三放下了什么？放下了他一切的骄傲嘛，对不对？对吧？就是他放下了他一切的价值，就是我不是像西门那样啊。那西门是什么？我可以面对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到神面前，我们的位置很重要。我跟神是面对面的。还是我只是趴在他前面的，我是平视的还是仰视的？这个妇人呢，他更谦卑，他干脆都不敢面对他，他知道他不配面对他，我就在你身后就好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耶稣因为应该是这个位置应该是侧躺着的，所以呢他才能够挨着他的脚哭，他站在他身后啊，挨着他的脚哭。就是你如果侧躺着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是不是垂直的嘛？是斜着的，所以你站的位置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对吧？那我可以选择站在耶稣的头身后，对吧？位置可能我的头可能对着耶稣的头，我也可以我的头对着耶稣的脚，对吧？因为耶稣是侧躺着的嘛，所以我有一个选择，我到底觉得我应该站在什么位置？耶稣应该是个成人嘛，是个个子还挺，应该有一定的长度的，对吧？所以呢，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该怎么选呢？那你进去了，那你选择背对着他，那背对他也可能什么？我背后，我是站在耶稣的整个上身的背后，对吧？我也可以站在耶稣的脚背后，对不对？那这个我怎么选？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我配什么嘛？我哪配站在耶稣的头背后？我也配站在他脚背后。所以他首先背后，其次他还选择了位置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他既然是站着又挨着他的脚，这时候他还是位置还是站着，但是他是挨着他的脚，他就哭了。好，为什么要哭呢？ 当你真的得着了神恩典，你会感谢他。当你得着神赦罪的恩典，你会哭着感谢他。这两个还是有点区别。神的恩典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哎呀，我可能有很大地上的需要，那神医好你了，大麻风好了，会不会高兴？很高兴啊，可能唱着歌赞美着感谢他，也有可能。那为什么赦罪的恩典你一定会哭着感谢他？因为你知道，哎，原来在这罪里是什么样子，你也知道这后果神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所以人哭着感谢的时候，他里面对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的认识就非常深了。那我们今天呢，一个医生医好了你，你也会感谢他啊，是吧？但是那你不会不会像这个女人这样只站在医生的脚前，然后还哭着啊，然后用头发去抹啊，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你没有看见，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灵里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你能够还是有很多方法来解决的。其实耶稣并不是说你所有地上的麻烦他都需要为你死了他才能解决的，对吧？他说人的寿命增加一刻，这是最小的事，更何况其他的事。但是一个耶稣要付上生命代价，所以我们对救恩的默想其实是一把钥匙。所以这把钥匙决定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所有事情的根基。你说我有多大程度明白了救恩对我的意义啊？我跟随主的路就有多大程度呢？变得比较有效，而不是经常兜圈圈。否则我们会经常兜啊，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神难以琢磨。其实神很好琢磨，秘诀和钥匙就是在救恩上。就是我有多大程度明白了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就是他为我的罪死了，我的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我明白到这个有罪的妇人，有罪的女人这个程度呢，好，你的生命就开始好了。然后呢，等会到八章啊，到一开始八章我们就看见很多的妇人，那些妇人跟着耶稣的都是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以这个有罪的女人为榜样，我们去默想她的恩典，也就是个救恩，然后到一个程度知道我所得到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愿意也做和这个女人一样的事，你就有福了。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时候她做了几件事情，我们一段一段来看。他做的第一件事呢，是哭了以后呢，他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做的第一件事什么呢？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因为他站着哭嘛，他选择的位置是站在耶稣背后的脚那头，然后呢站着他就哭。哭着哭着呢，我们也有一种哭呢，是哭着哭着眼泪不掉下来的，是吧？对啊。哭着哭着哭到眼泪能掉下来的哭呢，不是一般的哭了啊，对，那是哭得很伤心的哭了。然后哭到掉下来能湿了他的脚呢，就说明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在感谢耶稣的恩典。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女人当她做这些事情，她哭要有一阵子的，对吧？你注意到一个特点，她根本不在乎别人。Amen。 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人，耶稣和他自己，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就是这个道理。 Amen。 我们只有一个秘诀，你怎么能够海面行走呢？你看闪电，看云，看风浪，你就会沉下去。彼得一开始走了两步的， 但你眼睛只盯着耶稣，你就走过去了。不见他人，只见耶稣，你就能海面行走。这个女人但凡眼睛去看看别人，你就知道别人看她的眼睛可能就像什么，看一个动物一样，看个疯子一样，是不是？这时候你就开始怀疑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不是打扰大家了？是不是？你会很多奇怪的想法出来了，我没打扰大家，我这样做对不对？我应不应该这么做？是不是耶稣会喜欢？他只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爱给到耶稣。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个时候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既没有受别人的影响，他也没有什么，他没有拽别人来跟他一起做。是不是啊？说不来服侍主呢，跟我一起你也搞听香膏。是不是？你也来听，你不错的嘛，对不对？你家那么多钱，为什么不搞瓶香膏？跟我一起高嘛？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主的功是能靠吹出来的，里面的心没有做了有什么用？为什么这个女人不去叫别的女人一起来？主要的就是她的心呢，对吧？他要的就是主，主要的就是他的心，在那一刻再没别人了，多么好。所以这个女人她才是聪明的，我们不要去学别的，就学她，这是最聪明的。她不管别人，我要做的，我要做在主身上，我就做，我就自己做，主知道我就愿意，无论别人怎么说，夸奖我也好，贬低我也好，反正主知道。好，这个时候呢，他用头发擦，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四步。第一呢，是眼泪湿了脚；第二呢，头发擦；第三呢，用嘴亲他的脚；第四呢，把香膏抹上。他做这一切哈，旁若无人，对不对？这一切我想告诉大家，你要是用剧本去演就演不出来了。他当时根本就是在圣灵感动下做的，这就是他要做的，他就是想要把自己最好的给主，他不是用剧本编出来的。然后到最后呢，就留在圣经里。当你把心给主呢，主就高举你啊。当你想要去按着剧本来演呢，然后圣经就记不下来了。然后呢，当他做完这四步以后啊，我们等会儿来做对比。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就这个真正请客的法利赛人，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啊，我们等会儿讲后面，先看请这个词。请耶稣的，按道理应该更谦卑才对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谁会请客？我请你来，一定是我把你放在比我高的位置嘛，对不对？我请你，你是贵宾，那我请你来我们家吃饭啊，你大驾光临啊。但是呢，他对耶稣的爱却比不上这个没有请客的。大家注意了吗？这个女人来没来请客，对吧？她也没有说请耶稣的这个有罪的妇人，没有。所以我们这颗心呢，到底是怎样的？主要的是这个点。我们请耶稣好不好？当然好，好的不得了。那个玛利亚的姐姐啊，马大请耶稣吃饭，耶稣一定非常悦纳马大的这服侍。但是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呢，有比请耶稣吃饭更好的事情，对吧？就好比在马大和玛利亚那个对比里，给耶稣做饭的马大好不好？很好。但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那个玛利亚的祝福更大，这是圣经讲的。在这里请耶稣吃宴席的这个西门好不好呢？当然好， 好过什么？好过那些挑刺儿的法利赛人嘛，对不对？那好过那些抓把柄的，那肯定比那比拉多要强得多了，比那该亚法要强得多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问题是，是不是这就最好的？我们经常会在这些事情上会有一些无谓的争论啊，就说啊，什么是最好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只要你的心爱主是像这个有罪的妇人那样，你做出来的事就是最好的，主一定会带着你去做跟这个一样效果的事。我们能有多少的谦卑，我就做多少的事。西门这个法利赛人的谦卑就指到了什么呢？请耶稣吃顿饭，好不好？很好。所以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呢，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这个怎样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好，我们现在知道西门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法利赛人就是他对耶稣的信心呢，还是建立在律法的意义上的，对吧？怎么讲这句话呢？他看问题的角度依然还是我有没有资格啊，而不是神白白的恩典。这就是这两个人本质上的区别。一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他带着我有没有资格的心呢，来到耶稣面前，所以他做了什么？我愿意请你吃饭，就他付出了。那金钱不用说，对吧？那各种的时间啊、精力啊，那他是付出。但他问题是，他的角度是，我做的这些事是不是律法所称颂的，所允许的？他做的那些事是不是律法所禁止的？当他这么想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进到了一个和当时马大抱怨神一样的危险的状态里，就他开始论断耶稣了，对了吗？第39节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哇，这个弱是很可怕的。可怕在哪？你开始怀疑耶稣了。这人弱是先知的意思就是，我比他更聪明呢，我能看得见一些事他看不见呢，我能够判断一些事他判断不了啊。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差别。因为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她带的是什么心？我完全不配得，我哪判断什么？我就是个罪人，我要白白赦罪的恩典，主啊，你有吗？求你给我。她要这个。这个西门带着什么心呢？你对不对？你对不对？你做对了吗？我做的好不好呢？到最后谁在判断？他自己判断，对吧？判断到一个程度，他会把耶稣都判断了，对不对？马大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会抱怨主啊？因为他立了一条一定不能改的规则，就是做饭服侍主一定是对的，对到一定程度谁都不能挑战，只要你不来帮忙的就是错了，以至于被服侍的主，你不来帮我做这顿饭也不对，是不是啊？这很荒唐是吧？那你做饭给谁吃啊？你做饭给耶稣吃，最后你还怪耶稣不叫人帮你做饭，那这个饭吃的有什么意思呢？那我就不吃了，是不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你本来是要尊重的一个人的，那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的一定是个先知嘛，对不对？他一定是把耶稣当做一个先知，你本来请他来，而不来他是众人敬仰的，大家都觉得他说他对，现在我把他请来，我是把他当做先知请来的嘛？最后我心里怎么讲？这人若是个先知。你看见人的矛盾没有？你要是不谦卑呢，你所做的事到最后反而你自己否定自己。你要请的耶稣呢，你最后说麻烦你叫别人来帮我请你了，对吧？这是马大。你要尊重的这个先知，说麻烦你再显点证据给我看你是先知，那你请他做什么呢？阿门。他既不是先知，你找他到你家来做什么？ 你找木匠吗？法利赛人家里缺木匠吗？大家看见没有？骄傲从哪里来的？从律法的义来的，对不对？是我做了我就配得，所以你要是不做，我就可以开始怀疑你了。所以在这儿，他就看见，哎，你还居然去容许一个有罪的女人站在你身后，我就开始怀疑你先知的身份了。很可惜啊，很可惜。他说必知道摸她的是谁啊，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他的逻辑很强大，他的逻辑从哪来的呢？就是罪人一定不对。第二呢，神一定不会让罪人站在他身后。第三呢，如果你是先知，神一定会让你知道你背后是谁。所以我得出结论，我开始怀疑你可能不是先知。他得出耶稣是先知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啊？是我们上次分享过的，在七章，对吧？就是耶稣告诉施洗约翰的那些理由，就什么？七章的二十二节，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西门是由着这些理由认出耶稣的，西门是由着行律法的意义把这些理由就全部踢到垃圾桶里去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啊？啊，我们再往下看四十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啊，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里呢，在四十节他说：“我有句话对你说的时候，西门说：‘夫子，请说。’”他是把耶稣呢当作夫子来对待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读圣经的时候啊，其实都是这样。我会说：“主啊，我想要得你的教导，但是我心里犯个嘀咕，是不是先知呢？耶稣是不是神呢？有没有被洗脑呢？”状态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若不是在神的极大的恩典里啊，建立了像这个女人这样的信心呢，就算我整天坐在耶稣的面前，我听再多呢，肯定心里也还是犯嘀咕的。我还是会一边说着“夫子，请说”，一边呢，我心里还是在想，这人是个先知吗？然后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谁是这个债主啊？神啊，对吧？这点我们好理解，神是这个债主。然后这个时候他把法利赛人和女人呢比成两个欠债的，他说两个人欠神的债，但是呢欠的银子不多，不同，一个呢是五十两，一个呢是五两。注意啊，从四十二节开始你会看见神说两个人的状态啊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无力偿还。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啊？大家把车划下来，他们无力偿还。注意，是他们。在法利赛人西门的逻辑里，他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的假设，他认为他可以还。其实他欠的银子哪怕是五两他也还不起，这是行律法的义啊，那些在律法里行了一点就显得很骄傲的人一个极大的错误认知。就他以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使他变得有资格，如果他有资格他就不是欠债的了。阿们。欠债的意思就是你还是没资格，对不对？你欠了钱就还不起，有什么区别呢？你还不起就是还不起。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的误区在于，他以为他做的那点善行，他以为他请耶稣吃饭这件事情是在还钱，搞错了。阿们。请耶稣吃饭是因为钱已经被免了， 你谢谢他，对吧？这两个可是有本质区别的。请耶稣吃饭不是在还钱，用眼泪洗耶稣的脚也不是在还钱，没有人还得起，所以耶稣要强调一句，无力偿还。你西门也无力偿还，有罪的妇人也无力偿还，你们本质上是一类人， right？ 这个位置就摆正了，对吧？这个位置你这时候你再请耶稣吃饭，这个时候你得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西门我请耶稣吃饭的时候他会跟耶稣一同坐着呢？这个女人到最后是趴在耶稣的脚前的吗？你用头发擦耶稣的脚，你不跪下来怎么擦？对不对？你站着，耶稣是斜躺着，你怎么够得着呢？这个女人最后的位置在哪里呢？她是趴在耶稣的脚前用头发擦，她都快趴到地上去了。阿们。西门坐在哪呢？西门应该坐的位置还蛮高的，哈哈，是吧？主人嘛，对不对？对吧？跟耶稣至少是平视的嘛。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骄傲呢？因为他觉得他在还钱，对吧？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嘛。我们人今天在地上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到神面前是这样的心，我们是看不见这个女人能看见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白白赦罪的恩典到底值多少钱，是我这辈子都还不起的钱。曾经另外的耶稣在其他的地方讲到的，他举的例子就是什么，欠三千万两银子，对吧？哦，一千万两银子，对，一个人欠十两，一个欠一千万两，他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你那是还不起的，一千万两就是一个价值，你永远还不起的价值，就对了。就是我们欠主的，是还不起的，所以在这叫无力偿还。好，第42节，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为什么42节重要啊？ 42节就在讲救恩呢，行怎么样，是不是？41节就是什么，你欠钱，我们因为是罪人，每个人都欠神的，我每个人都还不起，无力偿还。然后呢，每个人都得着了债主的一个恩典，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所以在这句话里，有没有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没有。有没有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德行值得夸赞，所以才免？没有。这两个人在这里完全是隐藏的身份，对吧？你可以是张三李四，也可以甲乙丙丁，都可以的。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人配得而给出去的，这就是这句话讲出来的意思。是因为这个债主他的本性就是开恩的债主嘛，对不对？就是他就是恩典嘛，他就是因为他是神，神就是爱，所以他做事就是给恩典的，所以他把两个人都免了。然后这两个人从这一刻开始才产生差别。所以42节为什么重要呢？到42节的最后，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来想一想，耶稣问的这个问题是问我们的，哪一个更爱他？西门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啊。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是这样的。多得恩免的呢，就是那个罪啊被赦免大的。所以耶稣说，你说的对，因为罪赦免，罪的赦免大，那你就更感恩嘛，你就知道，哦，原来神是把我从这么大的这罪的刑罚里后果里救出来，我当然更感谢他。但现在问题来了，这两个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真的是在50两和5两的差别？我换句话说，我换一个问题，西门和这个有罪的女人，他们到底谁的罪更大呢？ 我就想过这个问题，难道西门真的只欠了五两银子吗？其实西门只认了五两银子的债，其他的不认，是不是？我们先等同一下，其实俩都欠了五十两，有四十五两你还在磨叽呢，你不认，你说跟我没关系，不是我欠的，你为什么要我还？或者我已经还你了，我大不了跟你打工还嘛，我只认五两，不是吗？差别在这里，这是真的差别。所以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哈，罪魁的意思就是罪人中最大的那个。这句经文呢可以用在每个人身上，但是必须得自己说，别人说没用，你不能指着你配偶说你是罪人中的罪魁，这就没意义了，这个就没意义了。就像这个，你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女人说，你他是个罪人，所以你看他欠五十两银子，我也欠五十两银子，我得看见我欠的那五十两，我能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就有福了。哦，你这个被赦免之后，你得着这赦罪恩典，你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你只认五两，或者我只认五钱，我就感恩五钱，是不是？你认五两，你就感恩五两，他认五十两，他就感恩五十两，那我们每个人都差十倍。注意到这个区别吗？所以不是说这个法利赛人就比这个女人好多少，是个法利赛人不认为自己不好，他只认我就只有五两银子不好，被你抓住的那五两，剩下没抓住我就不认了啊。那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44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啊，我们等会儿看后面耶稣这篇很长的对比啊，这篇东西是非常感人的。你先来看耶稣的动作，耶稣做了个什么动作？44节，转过来，这就有意思了。他转过来之前对着谁呀？对着西门。转过来之后对着谁呀？对着女人。注意，他还在跟谁说？还在跟西门说。这个说话很别扭啊，对不对？一般人不会这样的。而你跟谁说话，你得看着对方，对吧？你们看着对方，然后呢，我跟你说话，我就这么跟你说话，我就这么跟你说话，那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我这里你已经被降卑了，阿门。在我这里他已经被升高了，是不是？我们人总是要主动升高，最后被动降卑，对吧？我主动升高，我们总是一窝蜂的涌到耶稣面前，我坐你对面。我坐你旁边，我坐你左边，我坐你右边，对吧？行，然后耶稣一转身走了，背对着你。我们要注意，耶稣是活的，他可以有主权，他可以选择他对着谁就对着谁嘛，对吧？我们今天经常啊，就有意思啊，就像比如说看电影啊，大家哈，有些小朋友们进去看电影选座位啊，一把都坐第一排，最后发现呢，屏幕在后面。选择选择谁？老师，是吧？老师说今天屏幕在后面，你们在做什么呢？选错了啊！耶稣转身了，你怎么知道他会转身？你永远都不知道，除非你谦卑。你谦卑，你就知道他一定会转向你。所以耶稣转身就意味着他不再按照法利赛人西门认为的那个标准了，他要去找真正那天碰着神心的那个人。所以当你不见他人只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转向你了。这么宝贵的真理啊，弟兄姊妹们，你要不要耶稣转向你啊？那你不要看人，那天看人的都在听西门的指挥，西门说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指挥了一圈。注意，耶稣转向的时候是整桌的人都在他背后来。那个女人在哪？那个女人在耶稣背后，哎，对不对？那个女人愿意待在耶稣背后，耶稣就把她放在面前。 一群反正也很有身份的人愿意待在耶稣面前，突然之间全在背后，是吧？你抢座位抢了半天都是最后一排，就不要去抢了，谦卑到主面前，主就升高你啊。于是转过身来向着那女人，而且这时候对西门的话呢就是比较重了，对不对？比较扎心了。他对着女人，但是在教导西门。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有一点，假设我是西门啊，这个时候要被碰到就被碰到了，要不被碰到呢就被冒犯了，对吧？所以是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被碰到就谦卑了，就扎心了，要么扎心要么被冒犯。被冒犯是什么？我请你吃饭，来了这么不知有的没的女人，你都不懂她是谁，不知道她做过什么，你要为她去责备我，注意吗？对不对？会不会被冒犯？你不冲着我啊，你这我这一桌客人呢，你这让我老脸往哪搁啊？是不是？这很危险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事离我们很远，但是神说的这话却句句是事实啊。他怎么说的？这组对比，他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好，我们开始做对比啊。这组对比呢，是女人和西门的对比，和这法利赛人的对比。然后呢，女人这边的第一个出来的眼泪，西门这边呢水，注意了吗？对不对？耶稣用的话哈，全都是极尖锐的对比的，非常尖锐的。他并不是说我进了你的家，你也没有哭着用眼泪洗我的脚。我们正常对比是这样的，对，他做你不做，耶稣说什么？你可以不用这么做，水可不可以洗呢？水可不可以洗呢？那你家有水吗？你都请我吃一桌饭了，水可不可以洗？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水变酒的那一章，最后变酒的那些水就是用来洗的，就是用来洁净的。摆筵席的时候要几大缸水放在门口的，一个舀了要洗脚的。为什么要几大缸水放在那？最后耶稣要大家把这个水都倒满。你可以想象，在这之前，很多客人进去的时候，这些水都已经舀的差不多了，对吧？来一个客人舀一盆啊，洗一下；来一个客人舀一盆洗一下，几大缸都在门口啊。为什么这个动作在这一天耶稣赴宴里面没发生呢？为什么？约翰福音二章那天是一个什么筵席啊？婚宴，对不对？婚宴请的都是什么贵客嘛？那人一辈子难，那不就这么最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嘛，对不对？而且请的客人都不都，那肯定得洗脚洗干净，对吧？反正到时候吃的大不开心就不好了嘛。那为什么这次法利赛人没有这么安排呢？耶稣就是想告诉这个西门，其实你里面并不是真的尊重你面前这个先知，是吧？眼泪、水啊，水你都没有。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呢，第44节还有一个对比，是讲到女人，但是没讲西门用头发擦干。用头发擦干对应的就是什么？用布擦干嘛，是吧？假设那天是什么婚宴，那个你舀出来的水要洗脚，洗完了什么？洗脚的仆人都是家里最卑微的仆人。那这在当时呢，一个富人家庭，我们得做点背景介绍。当时一个富人家庭，你要请客人吃饭，那仆人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烧饭，做各种杂活的。负责洗脚那个是最 humble 的，就是谁负责洗脚呢？最卑微的那个。然后耶稣最后他做了什么？他给门徒洗脚，注意了吗？所以耶稣是个仆人，他仆人到最卑微的那个仆人， 一个家的仆人最卑微的事就是什么？客人来了，给客人洗脚，洗完了什么？用布擦干。耶稣最后上十字架前就对门徒做了这件事。他吃完逾越节的筵席起来，衣服束起来，就开始给每个人洗脚啊。好，那在这儿布擦干总是规定动作吧，对不对？总是要做的嘛。你用水洗完，你总要布给我擦干。现在呢，他用什么擦？那个头发擦。哪一个更谦卑呢？那假设那个最卑微的仆人是个女仆，你是不是哪个主人会要求这个女仆每个进来的都用头发擦？不可能，没有这样，你不会这么要求人。那你布有没有？也没有。你们既没有水洗脚，也没有布擦干。好，来45节，以两组对比了。第三组对比45节，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亲嘴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啊，包括今天中东还是有的，就贴面礼啊。贴面礼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这个仪式啊，就是你爱对方的时候，你表达对他的欢迎和你对他的情感啊，就是贴面啊。这个就是在保罗，比方说在很多的书信啊，他到最后会写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啊。对，比方说呢，对，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啊，最后一章啊，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二十节啊，《哥林多前书》16章的20节，在很多书信后面都有啊，《哥林多前书》16章20节，他说：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啊。你们要亲嘴问安的意思就是，你们彼此问安呢，真的是要表达你的爱，就是你对他的看重啊。啊，就好比你会看见电视，你会看见啊，中东的什么王子啊，什么见什么哪一国的什么首长啊，什么那个大这个王啊，什么他有这个贴面礼啊，他表达他尊重这个客人。但问题是，在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七章四十五节啊，他说你没有与我亲嘴，但是呢，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注意这个动作是不住的。你很少看见电视里看啊，一个最尊贵的贵宾来了不住的贴面礼啊。你没有就没有的，这不会啊。你觉得很别扭。但这个女人她不在乎。对吧，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不住的，而且呢是亲他的脚。那脸和脚还是有差别的、哦、是吧，这个还是差别很大的，是不是？他亲耶稣的脚的意思是，我干脆不配，别的部分我都不配的，但是我又想表达我对他的爱。因为你亲嘴问安就是表达爱嘛，那我就亲他的脚。好，第三个对比，第四个对比是什么？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46节，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油就是橄榄油啊，香膏是珍贵玉瓶装的，这就是极大的差别。注意，用油抹我的头，如果你去高耶稣的头啊，就说明你还是位置挺高的，对不对？耶稣的头你能去高的吗？我是不敢，你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他说你高，你用油高我的头，你也没高啊，对吧？你就可以，你就哪怕去高也可以，你高我的头也可以，你也不用油也可以，也不错。他用香膏 去膏耶稣的脚，他都做了。所以你看见这一系列的对比吗？从什么？我们回顾一下，从什么开始？从用水洗脚，他是眼泪洗，然后头发擦，用布擦对应头发擦，然后呢，你亲嘴问安的对应什么？用嘴不住的亲他的脚，然后呢，用油膏对应香膏来膏，用膏头来对应什么？来对应膏脚，抹他的脚。耶稣为什么强烈的把这些推出来呢？他就是想提醒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你要好好想一想，你真的爱主吗？你真的像你所表达的所说的那样的爱主吗？如果你没有爱，那是为什么呢？自然就会过渡到下面那节经文47节，对不对？我们经常以为我自己很爱主，我说的，但其实我们就像西门一样，并不是这样。47节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里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顺序我觉得我们可能乍一看觉得好像反了哈。他许多的罪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啊。你是不是认为我爱主多，主就赦免我多呢？其实不是啊，是主赦免我多，我爱他才多啊，对吧？这才是正常的顺序，对不对？因为主赦免我，什么都赦免了。我看见主赦免我的多，我认识到我的罪多，我就看见他赦免我的多。我看见他赦免我的多，我对他的爱就多，这个是正常的顺序。那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当你表达出来的爱足够多，你就知道，你就可以推回去，知道他得着主赦免多，是这个道理。所以你怎么知道他得着主赦免多？你就看他表现出来的爱有多少。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看人所做的，你就认为他是别的原因。一个人真的能为主多做吗？只有一个原因，不是他立志为主多做了多少，你立不了这个志，你做不到，一定是他被主赦免的多。换句话说呢，他做的错事啊，他都看见，他也跟主都认。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到主面前去得赦免呢？我们看见自己不对哈，其实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大的帮助。你每天都到主那里去支取赦罪的恩典，你能不感谢他吗？你感谢他多，你能不爱他吗？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去管别人怎么样呢？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配偶，你怎么样呢？他得罪神是他的事啊，那你看你得罪神的地方，因为你看见了神给你的赦免就出来了。你的赦免什么时候你能得着？你看见了之后才得着。看见你做错的，你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神怎么赦免你呢？对不对？你都不认你这个做错的这个事，你怎么去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呢？这个是矛盾的。当你认了，你认的越多，你接受的越多，你接受的越多，你对他的爱才更多。然后人能看见的不是前面两个，人能看见的只有最后一个。所以人看见的，一个人表现出来对主的爱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主在这里说的。你只能反推回去，你知道他被赦免的很多。因为什么？因为他显出那么多的爱，所以他一定被赦免的多。对。然后反过来呢，你显出那么少的爱，所以你赦免的少。对吧？那你为什么赦免的少？你不要啊，觉得我挺好的。我是个义人。所以在48节，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好，我们来想一想，那这个奇怪了。那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才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跟这个女人是一样的，我们一定是在最终的极大的后果里和痛苦里啊，开始意识到这个是我的错的。阿们。所以这个女人在前面得着的 其实是神把他在最终的后果翻转了。我先假设哈，假设其他圣经学的意见是对的，这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他经历了什么呢？在八章的二节就讲了，经历了什么？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对不对？我经历的是什么？我经历的是我能看见我原来因着罪我所带来的后果。他也许可能交鬼了，也许他做了什么更糟糕的事，所以导致有七个鬼在他身上。但不管怎样，你不用管你做错了什么，你不用管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后果多么糟糕，你就说，主，求你怜悯。主把这件事情翻转了之后所带来的祝福是你爱的源头，爱的动力。其实呢，你知道当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自知的，甚至你都没有感觉的，你已经接受了神更宝贵的那样东西，就是赦罪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你信他了，你信他了，没？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过于宗教化了，不要把它就简练成为一个一个强大的逻辑啊。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第三步怎么样？你先回到一个最现实的状况，你有没有在罪的后果里很痛苦呢？如果有，你第一步要什么？主，你能不能帮我像这个玛利亚那样把我救出来？救出来之后，你自然就感谢他，你自然就信他，你信他，你自然就会到耶稣这里说的，你的罪得赦免了。所以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了，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女人的信心。这个女人的信心是因为她知道她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主都逆转了，都赦免了，所以她里面的爱就多。所以耶稣看见她的信心，给她做了一个判决，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判决，就是无罪释放。我们每个人都在等着最终的判决，但这个判决呢却带来一点麻烦。就是49节，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如果我是像法利赛人西门这样，我是把耶稣放在跟我平等的位置，就是一个先知，我尊重他，请他吃个饭，但其实我并不那么尊重，洗脚都没洗，我最终就会走到这个结果。注意，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呢？可以把他划下来。同席的人，你现在知道耶稣为什么背对着他们了啊？是不是？耶稣背对着他们的时候，既给西门讲了这番话，岂不知也给同席的每一个人讲了这番话。你若能谦卑，你就有福了；你若被冒犯，你就有祸了。注意，讲话的时候耶稣背对着每一个人，这个时候耶稣还是背对着他们的，对不对？耶稣讲所有这些话，他的姿势是什么？面前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同席的人所说的话，耶稣当然知道，因为他是神嘛。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只能看见耶稣的身后，他怎么才能真的得着神的祝福呢？这些人，他承认，他像女人这样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承认我配得的就是应该待在耶稣身后，我配得的就应该在耶稣脚前，他就有福了。但很可惜啊，他们却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这时候谁是做王的？谁是主？我，对吧？我是同席的人， 我来论断神，就很麻烦了。所以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很可惜哈，就我相信当场呢有人是被绊倒的。被绊倒的意思就是他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这番对话。他只抓住了耶稣最后那句话，逻辑上神学上的漏洞，打引号的漏洞。谁能赦罪呢？神能赦罪啊。那他说赦，那他就是神嘛，对吧？我不信。注意五十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很有意思啊。耶稣在整个的过程中就没有再回应身后人的论断了，是吧？同样的是39节和49节，你会发现都是心里说，但是39节耶稣回应了，49节耶稣没有回应，为什么？没错吧？是这样，对不对？39节也是心里说，耶稣也可以假装没听见嘛，是吧？心里说的话，耶稣不是必须要回应的，对不对？听你没有讲出来，你也没有问，那你心里说的，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呢？对不对？那耶稣选择可以回答。在39节的时候，耶稣要借着这番对话来把真理给到这一群需要的但很骄傲的人。到49节的时候，你听见了，你做的选择就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凡听见的就有福了，不被绊倒的就有福了。所以39节神是要借着爱把真理给出来，到49节呢，真理已经给出来了，是你的选择。所以人可以经历39节的时刻，但是不要经历49节的时刻。意味着呢，你可以不懂，但是你不能明白了以后选择不要。阿们。神已经话讲得很清楚了。这几组鲜明强烈的对比，就算傻子都听得明白了，是吧？这个时候你知道人呢，到这个时候往往是会用人身攻击的，攻击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说的全对，他已经不能反驳了，所以法利赛人到最后都是人身攻击耶稣。所以耶稣在49节这句话插进去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当时的场景里啊，他是跳过的，他没有去回应背后的论断，他只盯着眼前这个女人，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你可以把48和50节连起来。48说什么？你的罪赦免。50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他是神，他可以赦罪，同时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的罪得赦免是本乎恩。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得着这恩典是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对吧？所以这个女人最终救她的是什么？是两个合起来的，对不对？她看见了神的恩典，她用信心领受了这个恩典，她就有福了。我们到底要不要呢？谦卑的人就会要的。如果你觉得我只欠5两，只欠5钱，你就不会要了。你就算要了，也只要那5000银子的。但是这个女人蒙福就蒙福在，她一开始就看见了，她全错了。她一开始就是全然领受，50两全认，全部当作恩典接受进来。所以最后她对主的爱也是最大的。好，我们下次会讲到第八章，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就先停在这。第八章开始呢，耶稣有一个长篇的讲道啊， 一直到第八章的中间，然后呢是连续的几个故事，都是在行神迹的故事。在这些里面呢，在讲到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看跟从他的人呢，最后分开的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整体啊，一八章的一节开始一直到中间的部分。然后跟从他的人里面呢，首先圣灵啊，借着路加使徒路加门徒路加，他就给出来的这个八章的第三节的部分，这些妇人是我们下次先要分享的重点。所以你会看见八章的一节讲到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第二节还有许许多多这些经历过这些的几个妇人。所以我们要先要看一下这几个妇人他们当时是怎么样被主所得着的，又是怎么样最后成为极美好的见证。虽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教导是姊妹不要站台不要去讲道不要站讲台是神当时招的工人呢，话语的工人都是弟兄，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不等于耶稣身边没有极美好的姊妹的见证，恰恰相反，那些信心极美的见证很大一部分是姊妹。这是我下次要分享，我们今天先停在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对我们的恩典呢。我们借着这些话语啊，看见摆在我们两个面前的两个选择，一个是像西门这样的骄傲，一个是像有罪妇人这样的谦卑。求您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是何等的大，看见您赦罪恩典的宝贵，也看见在这宝贵恩典里啊，我用信心领受的重要。求您使我们愿意把这恩典接进来，也求您使我们能够如同这妇人这般看自己呢所有的罪真的是五十两银子全然都是从您那得赦免的，我们就能够活出这爱的生命，能够把那一切的地上的无论人的评价还是我所有的都能够撇在一边呢，只单单定睛在您身上，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